这个是地贤法师他的见解啊。所以他呢，他老人家前面序文说过嘛，他从出家了就以这一部经做功课嘛，他是专修这个经的嘛啊。所以他是根据这个经上啊不太赞成啊，一般这个大殿里面供的三圣像啊，认为这个供这个迦叶尊者跟这个摩难尊者他不太同意啊，他说应当是供木莲摩难，根据这个经上说的。那这是他的见解啊。那么我觉得呢，供这个迦叶跟摩难呢没错啊，没错。虽然经典里面没有呢，但是在佛法沉传上有道理啊，有道理。我们常常在佛门常讲宗门教下了啊，佛教整个分开就是一个是禅宗，一个是教下啊。十个宗派里面除了禅宗之外，其余九个宗派都是教下啊。教下呢是阿难传的啊，阿难是佛的传法人，一切经典阿难集结的，那么供阿难是没问题。迦叶尊者是传禅宗的啊，一个传禅宗，一个传教下，那供他两个没错嘛啊。所以说并不能说是有错啊，供这两个人代表佛法的沉传啊。虽然此地这个大师说木莲这个阿难呢这有经典做依据，这也不过是一时对吧、啊、也不过是一时，就是当时应这个韦提希尊者的要求，佛带这么两个人啊到这个皇宫里面来啊，所以供这个迦叶给阿难呢还是有道理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怕同学们看了之后起疑惑，特别提出来解释一下啊。那么底下呢也就是在这一页啊七十四面最后一行，最后想一下有一个措辞把它改过来啊，就是这个括了第三啊，上探勤发啊，二里头又问了二，说初问住声音，这个住是错的啊，是徐声音，就是过去式的啊，徐声过去式的因缘，哎，宝盖头啊，就是那个宿舍的宿，哎，宿舍啊，宿舍啊，宿舍，哎，啊，宿舍的因，哎，啊，宿舍宿生啊，宿生宿生因，宿生因亏，哎，啊，就是这个大字第二行有这个七十五页这个大字第二行第二个字，就是这个字。啊，我属何罪？啊，就是我过去生中有什么罪？为什么会生出这个儿子出来？对待儿子也很不错，非常爱护这个儿子，结果儿子不知道报恩，反而要杀母亲，这是什么个道理？什么个因缘？他要问这一段的因缘。啊，所以这个科判上呢有一个错字啊。啊，十。韦提希见佛世尊啊，这是看到佛来了，这一拜嘛佛就来了啊，见到佛了，自觉璎珞，璎珞就是他带的这些装饰品啊，见到佛了把这个都拿下来啊，都拿下来啊，举身投地呀、啊、好奇向佛啊，这个好奇哭的声音哭得很大，非常的伤心啊，是痛哭流涕呀 啊给佛说啊，白言世尊，我须何罪也？我过去是造了什么罪业，生死无子啊，不但要害妈妈还要害爸爸啊，置父母于死地啊，这是我造了什么样的罪业，生出这么个儿子、啊、 因为佛法里面呢，实在呢说得很明白，这个父母与子女的缘呢是重要，没有缘呢不会来的呀，不会来的。这四种缘呢，就第一种是报恩的，所以孝子贤孙呢，是过去是你跟他有恩，这是来报恩的，这是孝子贤孙，那么第二种呢，报怨的，过去是冤家对头，这一世啊，遇到了，到你家来做你儿子了。做儿子以后长大了怎么样？败家子，要把你家财送得干干净净，还要搞得你家破人亡，这是冤家对头来了，第三种呢是讨债的，叫讨债鬼，是讨债的，那是你父母欠他的，他讨完了就走了，你们欠的少的，三岁四岁呀，他就死了，走了，你养他那么大，花了不少钱，花了不少精神啊，他走了，掏完了，走了，如果欠的多的，会到十几二十岁呀，好像大学毕业了，这个博士学位拿到了，死了，是，费了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心血供养他，他走了，他讨债的。第四种呢是还债的，是他欠父母的。那么他长大之后，他赚了钱呢，供养父母，只是在生活上啊，物质生活上让父母不会缺乏，对父母没有恭敬心。换句话说，没有孝心，只是在生活上给你供养，如果欠得多的，那供养就比较丰富一点，欠得少的呢，那这个生活就要苦一点，他不会给你多的，甚至是对父母啊，那供养都很刻薄的，我们都见过啊，儿女发财发得很大了，一个月给父母几百块钱生活费用，这什么原因呢？还债的，是因为他欠的少，所以他还的也少，是不是？如果他欠的多呢，他一个月可以给他父母几万块钱，让他过得很舒服的，那是欠多的，他就还的多，欠少他就还的少。佛讲四种因缘呐，莫有这四种缘呐，不来呀，不会来的，因此缘。是我们过去生中结的，过去生中不知道嘛，不晓得这个因果的道理嘛，所以给人家结了很多恶缘。我们今天呢，在这个世间，在我们这个生活圈子里面，人事环境里面，才有很多障碍，才有很多看不顺眼的人，冤家对头嘛，叫冤憎会嘛。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要救。凡是与我有冤有过不去的人，知道我过去对不起他，今天他一样的态度来对我，那么我如果还怀恨在心，这个事情麻烦了，这个冤结的一世比一世重这一世呢是很不愉快的朋友，来世可能就是不愉快的亲戚，最后一世可能就跟阿舍世王一样一世比一世严重，所以佛教给我们的冤家宜解不宜结所以遇到一些不如意的这些人好像不痛快的人，要特别提醒自己委曲婉转，我们顺他一点，迁就他一点，不再结这个冤仇，从这一生把它解除掉对我们自己将来往生的时候不会造成障碍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 你看那个《无量寿经》里面所说，千万不要轻忽小小的嫌疑啊，这个嫌忌啊，那嫉妒啊，很轻微的，不要把这个看小了，逐渐逐渐就变成大冤仇啊！这佛在《无量寿经》里头教给我们的啊，小小的怨恨都不可以有，何况大的这个怨恨啊！所以不学佛呢，不懂啊。他人家欺负我，我为什么不报复他？啊，好像是应该的一样。啊，这是世间人眼光看的，只是看一世，没有看到三世。如果看到三世啊，才晓得这个观念是大错。啊，所以这个怨憎会呀是有因缘的。啊，维提西问的有道理。说生死我子啊，生的这么一个儿子啊，说世尊佛有何等因缘，这是我造的这个大难呢，遇到这个冤家对头啊，释迦牟尼佛你也不例外，你过去生中也造了什么缘分，什么个因缘呢啊，与提婆大多共为眷属啊，啊你怎么跟提婆大多是兄弟呢啊，堂兄弟啊，当然都是因缘的。提婆大多是处处啊想尽方法了害释迦牟尼佛啊，想把佛害死啊，他要做心佛嘛啊，提婆大多要做心佛啊，佛那是功德圆满的 啊智慧圆满的护法神多 啊所以提婆大多害不了他啊，护法神太多了啊，虽然害不了呢，也叫佛这个脚被石头砸破的时候也流了血啊，是触佛身血啊，他破活合身破坏僧团啊，造的这个罪业这么重啊，就问他了，究竟是过去僧中什么因缘啊？当然佛是给他说了，但是在这个经典里面呢，这一桩事情省略了，可注解里头有啊，注解里头有啊，那么其他的经典上也有啊，这是诸位要明了呢，可以啊，这边是简单就是啊，这个注解不太多，可是也大致上也都说出来了。那么底下呢，这重要的了，他就求往生了，啊，认为这个世界太坏了，不想在这个世界再活下去了，啊，这就是发起这一部经的因缘，啊，那么佛把一切诸佛的世界用神力啊，都叫他能看得到，然后让他自己选择一个世界去，你看看诸佛世界哪个世界好。你愿意到哪里去，我就教你方法帮助你去。他选择的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所以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叫他介绍他去的，不是的。释迦牟尼佛把一切诸佛世界展现在他面前，让他自己去选择。他选择的极乐世界。我们今天讲到此地。这位同学问的是如何精进，勇猛精进呢？这真意为何？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何谓无生法身？那么这第一个问题，这个勇猛精进呢，拿我们这个法门来说，啊，你要是真正用这一句符号服你的烦恼，就是勇猛精进。你天天念佛烦恼扶不住，念得再多 也不叫精进，啊，一天念十万声都不叫精进，啊，真正能把烦恼扶住，啊，先要扶后断的，扶都扶不了了，那个怎么能断得了呢？这一定是先扶后断，啊，扶烦恼就是待业往生，啊，凡圣同居土啊就有份。断烦恼呢，方便游于途就有份，啊，再进一步破无明啊，那十报土就有份，这个叫真精进，啊，所以真精进呢，就是在人事环境里面修平等心，修清净心，啊，我们断烦恼在哪里断？在人事环境上断，啊，这个叫真精进，这是真功夫。啊，无生法忍是很高的境界，啊，到达这个境界呢，你所看一切法不生不灭，这叫无生法忍，啊，一切法确确实实不生不灭，这个是一切法的真相。我们今天看一切法的有生有灭了，是自己看错了，不是真实相，啊，真实相确确实实不生不灭，啊，这个是很高的一个境界，啊，我们在前面讲过，是这个化身大士啊，他才见到这个真相。啊，这一位问的哈，对出家师父的法名尊称上下，与在家人称姓名是否意义相同？然尊称上下了有何特别的意义，其出处为何？这个尊称上下了不是佛教的，啊，不是佛教，是我们中国过去习俗，啊，过去的习俗，这个在礼记里面讲得很清楚，则避讳，啊，晚辈呀，啊，决定不能称长辈的名，啊，那是大不敬。现在不讲这些了，啊，现在连名带姓的就好了，是吧，啊？在从前呢，这是名分呢是非常重视，一个人的名，名之外还有字，啊，字就是别号，啊，在没有成年的时候，啊，像男子。满20岁啊，成年，啊，成年的时候啊，有个礼节，行冠礼，戴帽子，啊，这个一戴帽子啊，就是成年人了。你遇到他不能称他的名，你要称他的名啊，是侮辱他，是骂他，啊，你应该称的什么呢？要称别号了，称字了，啊，成年之后啊，这个名，他的名呢，只有两个人称他。一个是父母，一个是老师，啊，只有父母老师一生都是叫他名，啊，成年之后他的祖父母，他的伯父叔父，这亲戚都不能称他的名，称字，对他尊敬，他在朝廷做官，皇帝也称他字，不能称他名，如果皇帝称他名啊，这个人就要判罪了，他就有罪了，啊，那就要撤职查办了，啊，所以从前呢，对于这个名啊，非常非常的尊敬，啊，就是称字啊，也不是晚辈对这个长辈称字啊，都称上下或者称一个某公，啊，某老，啊，不能称两个字，啊，这是古礼。现在不讲究了，现在随便叫哪个连名带姓的叫，在从前连名带姓叫那是犯了大罪啊，才会连名带姓，那囚犯的，啊，一个平常人不可以这样的，啊，那么这个习俗呢到今天佛门里啊还有用这个，啊，所以就避讳上面是什么字下面是什么字不敢称名，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是有出处的啊，出处在礼记里面啊。这位同学问：人死后49天，中阴身 使超度有其作用。在中阴身过后啊，每年祭拜啊，做功德，去世的人如何获得？你问的这些，通通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啊说得很清楚啊，仔细的去读这个经去啊。因为四十九天呢，他未必去投生，他在中阴身的时候，中阴身呢，每一个七天呢有一个变异生死啊，他受痛苦，所以在这个时候给他诵经超度啊，减少他的痛苦啊，他可以得到帮助。如果他要是投生到别道了啊，比如说每年这个祭祀呢，这里头有两个意思，不管他在哪一道，这个回向的功德了，他也能够得到一点啊，能够得到一点。但是更重要的意思呢，是培养我们自己这个德行，慎终追远呐啊。很远的我们祖先，我们都不忘他的恩德，对于最近的这个父母啊兄弟比我们有恩惠人，当然更不会忘掉啊。所以说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能够得这样的效果啊，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这位同学问的是，念佛功夫成片，如何才算是功夫成片啊？这个功夫成片是打成一片，功夫打成一片啊。所谓打成一片呢，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你这一句佛号都能把你的烦恼妄念呢压住，这个叫成片。而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天到晚二十四个小时都不中断啊，这个不叫做一片啊。为什么呢？你没它没作用嘛，没那么烦恼扶住啊，随时随地啊都能把烦恼扶住了，这叫一片啊。这一片是从这上说的，所以他才决定往生啊。你比如我们念佛的时候，哎，烦恼扶住了啊，不念佛的时候烦恼又起来了，这不叫一片，这个不叫一片。念佛的时候烦恼没有，不念佛的时候烦恼也没有，他这个力量是能够把它长远扶住，这叫一片啊。所以这个一片呢，乃至于早晚深念，哎，都是一片。他早晚深念的功夫，他这个力量能够保持到二十四小时，叫烦恼不起现行啊。虽然念的少啊，他也是一片。所以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说在家与出家了，在修持上有何差别？没有差别啊，在家跟出家修持上没有差别啊，但是在这个对于续佛慧命上有差别啊。出家人要弘法利生啊，把佛法传持下去啊，在家人说是护持佛法，协助出家人啊，使正法久住在这个世界，利益人天啊，这个叫职责上啊，稍稍有一点不相同啊，修行功夫上没有差别的，完全一样。定中所见佛陀讲经，怎知非心意识所变？唯心所造呢？是的，一点没错啊，是唯心所现呢，唯识所变啊，这个是大原则，决定离不开的。离开这个心与识啊，那没有东西啊。可是你决定也离不了啊，它这个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啊，所以你唯有在定中啊，你才能够自在的现啊。你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啊，你愿意回到过去，愿意探望将来，你都做得到啊。所以心意这个心跟这个识的功能呢，不可思议啊，能造万法，能变万法啊。 是弟子想从事股票是否与佛法冲突？不冲突。佛法与世出世间任何一桩事情不冲突。啊，为什么呢？你做的这个是事，佛法是叫清净心。你能在股票里面得清净心，上乘功夫。啊，为什么呢？股票起伏你不动心，呵，这是了不起啊！这你定功啊，就成就了。啊，你心要是定的时候呢，你这个做股票一定会很发财。为什么呢？你有智慧，人有定就有智慧啊，没有定啊就没有智慧啊，啊，所以你做事情才有失败啊。啊，所以佛法是讲智慧，佛法讲觉悟啊。你有智慧有觉悟，不管干哪一行都是第一，没有第二的啊。所以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念佛可知宇宙人生的真正道理，如何真正道理？你这个问的太大了，问的太广了，问的也太深了，啊！我要笼统答复你了，这三藏经典里面所说的，那就是真正的道理。啊，你要知道的话呢，你就去好好的去探讨，啊。那么这个东西可以有印证的啊，不是随便说的啊。所以佛法值得我们相信，佛不是用勉强的方法来教导我们啊，佛不是叫我们勉强去信他，所以他跟宗教不一样啊。佛法这个信心啊，是建立在你真正理解觉悟啊，所以不是迷信，不是盲目的去信他，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我相信啊，所以是有自己啊亲证的功夫在里头，所以晓得他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只要依照他这个方法啊，理论方法去做，必定能够证实。佛经上所说的句句话，每一个道理，每一种境界，你都能够证得。烦恼如何伏，如何关照，不必说了啊，前面都讲过了。初学者可看哪些有关之书籍，以便能有次序的进入佛法中。那么初学呢，首先呢，这个实在讲也是每个人根性不相同啊。但是大多数都是知识青年呢，最好是先对佛教啊广泛的了解啊，各宗各派常识先知道，知道了之后啊，就自己兴趣之所在，选择一门深入啊，这个是最省时间、最有效果的啊。经论都好啊，没有一样不好啊。如果你样样都想学，样样都想研究，恐怕你寿命来不及。就好像那个学校一样啊，那个大学你看有很多科系，每一个科系都好啊。你要想把那个科系通通念完，不说多吧，说他100个科系吧，每一个科系念4年，你要念400年，你有没有400年的寿命？纵然念到400年了，还是一个学士，是不是？不死拉不着，还是个学士啊。所以了解之后啊，选择一门深入啊，这才能够真正有成就啊。那么关于佛学常识的介绍啊，各宗各派的这些书有啊，古时候也有，近代的人写著作的也有不少啊。那么这是可以看的啊。如果要发心专修净土呢，那就是可以从印光大师文钞上下手啊。文钞里面所讲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啊， 不但对于净土，对于其他的这个各宗各派的常识也都有，对于做人做处事的道理也讲得很多啊，所以可以从文钞上下手，我们这个路子不会走错啊，然后再从净土摄要啊、净土五经呢再去转攻啊，这个是一条近路。好，今天这个问题就答复到此地啊，让我们下课。